我们就一些题目一些讨论好不好？因为我上去年教的时候啊，有些人给我的反应就是说我们教的东西内容太多，然后来不及消化，所以我们这回我们就慢一点，不敢多东西哈。我们把它消化，能够吃进去，能够用出来，希望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了解你自己，做亲子哈，我们要知己知彼，对不对？我们先把自己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你自己。然后明天我们的主题是了解孩子，然后呢？在下面了解自己了解孩子以后呢，我们就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我们明天，因为明天一整天，明天上午跟下午我们一整天哈，谢谢。然后礼拜天呢，我们可能会讲到沟通问题，这个都是大致上我希望是这样子啊，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有别的，大家有什么别的问题或怎么提出来，我们那换题目也可以，不过大致上是按照这个来。好，那所以是沟通的问题，怎么样处理冲突 OK。 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讲到青少年了，当然我们26号礼拜五晚上我们讲的是青少年成长跟改变，然后我们要看到青少年他们面对的困难挣扎挑战，不好当青少年不好当哈。然后在这个时候他们对父母的需要 OK。 然后呢礼拜六我们就要谈到我们孩子变成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这些父母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大部分的父母哈，所以你自己的转变啊，那我们这个也要了解。然后呢然后因为青少年不是小孩也不是成人，所以你的教法上也要跟着他转，也那个方式也不大一样哈。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青少年如果这个时候再不训练，当然我们从现在我们今天开始讲，我们就要训练他们的这些品格，比如说责任感啊、独立性啊等等，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可是到青少年如果再不训练的话就很惨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帮他们建立这些东西好，然后怎么样跟青少年沟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怎么样跟他们互动好这是然后呢还有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要谈谈就是一些我们叫做hot topic， 就是很不容易搞的，很不容易跟这个小孩子就在里面，我们怎么跟他谈，我也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在知不知道这些事，有没有在做一些事，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要主动跟他们谈，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谈好，那这是下个礼拜六，然后下礼拜天我们看电影，我保证电影好看我保证好看好那好，我们这个课呢我们就是怎么个要求法哈，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都是准时出席，每堂课我们准时出席，然后不要早退，我们不迟到不早退哈。然后这个呢我们占了我们总成绩30% OK。 然后呢我们在课堂里面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有的是分组讨论，是大家去讨论，那我就说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参与讨论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些意见，你不是说你的意见非要什么什么很棒很棒惊世骇俗才能提供 no， 就是你我们平常我们自身的经历什么都请大家提出来，问题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请大家参与，我们这些课就希望就是说是我们一起的啊，不是说一个讲大家听这样，那个我觉得对这个心理的课就失掉意义了啊，那我们需要参与 OK。 好，那这个在 15%， 另外那个电影的讨论，好，那个电影的讨论就比较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我们该学的学完了，这电影是一个实际的东西，当然是假想的，可是呢就是一些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然后我们会有些题目看你怎么处理，你看他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的教会里有人有这个问题来问你，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的给 advice， 你会怎么样的劝导或者怎么样的哈，帮他们，那这个是我们电影的实习，这个也占了15%。最后呢我要请大家写一份东西给我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堂课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好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教会里开一些亲子的课程好，那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就是你选一个，你一要不然你是选教0到12岁的，要不然呢你就选教青少年的好，有你就选一个，然后做一份，就是说你要教的，你要教导一节课，或者是两节课，不管，就是一个一系列的课也好， 你要教导这个做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课的 OK， 我们教亲子关系的这种教课的，你做一份那个给我。好，你有大纲，有一点细节，不需要很低调，不需要很仔细细的内容，不需要。可是你的大纲要给我，然后你大纲里面你要讲些什么，你要重点，你要提到什么啊？我希望要有一份这个，好不好？那这个算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功课，这个在40%。有没有意见？或者是教青少年，你选一个题目，0到12岁，好，或者是青少年。教父母的，
父母成长班或者妈妈教室，或者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象不一样啦。
啊，不是，不是教小孩，我不要你去教小孩，我要你去教父母。
是教小孩，
对对对，不是教小孩，是教父母，对，教父母怎么样去教小孩，教养小孩，哎，也是这么样一节课，因为教会里面啊，蛮多教会有开这一类的课，好。那我就是希望说我们也可以去教，而且我们有内容，我们知道有些什么好的我们可以啊，就是跟人家分享的。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上完这节课以后把你的心得嘿写成一份出来，然后呢你当你交给我的时候，我会帮你看一下，然后也许给你一些建议，好，再加一点什么，或是哪一些东西可以怎么样再那个一下。没有对跟错，也没有什么好跟坏，交了就是40%，你就拿到了OK， 可是我希望你教，你真的想过，经过消化，你想过，然后我帮你，我帮，因为，我们一开始教授也是真的不晓得，那所以哪一些东西你觉得你要知道你的听众是谁，好，你们教会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小孩大概是什么样的程度，你大概知道，就所谓什么程度，就是说有些教会的小孩就一下通通都是很皮的，不知道怎么搞的，都不听话的，那有的时候就是，所以你看大概是什么样，所以你要。就着那个来教那一份，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好了哈，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反正这一个就是说啊，教了就算，好，只要你教过来，然后我会我仔细帮你看，然后我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意见。好，
以前教过的可以拿来用吗？
可以，如果你这节课什么都没学到，你觉得那个好 good enough， 就是已经够好了，那教了一样可以，哈哈，可以。不是说你什么都没学到，就是说你觉得那份已经够好了，你就拿来，那我看看，看有没有可以再加添一点的。好，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节课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现在建议要改还来得及哦。等到那个你最后跟我说你很失望的话，那我很伤心哦。有没有什么建议？对，可以。那你用别的参考书也绝对可以。那这两本书我是觉得是最基本的。所以
这个那本是青少年历届线，如果你是这样过合是在0到12岁的话，那本就不适合。
那本就不适合，可是父母亲自我训练手册就是0到12岁的那一本。哦。呀。那第一本是属于比小的小孩，就12岁以下的，第二本是属于青少年的。
这是在全部上完以前。
No, 上完以后好像一个月是吧？我们有多少时间？一个月，上完以后一个月呀，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做它。没有限制，没有限制。OK， 就是这我主要就是说我们学了哈。
就是格式或是需要知道一些什么样的。
OK， 你要有大纲。好，有大纲，我看哈，我这边没有把大纲给大家哈，要有一个大纲，然后大纲下面呢，你分那个就是次纲，就是你每一个大纲，比如说我这边说，如果说我要写了解自己，那好，我下面可能就分一些东西哦。我这边有大纲吗？我念给大家听。比如说我说我第一个我是说我要了解自己，然后呢第一个我就说哎，你的期望是什么 ？OK， 那期望里面我就会分你对家庭的期望跟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啊，然后我第三个我就会讲说，哎，那这两个期望有没有冲突？怎么会产生冲突？那我们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解决？哈，像这种样子，就像这就是大纲。那细节你不见得要写给我，细节不见得。你可是你这个大纲次纲一定要，然后你下面如果能够再给我多一点的话，我可以给你更多建议。你就是写的越细，我可以越多给你建议。那你越你就是你那个，只要你写出来，我看看是可以这样子是 你教这些课大家不会睡觉，那就可以了，好不好？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建议？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了哈。我们开始了，开始了。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零到十二岁，好，这个亲子教育。那第一个，我先不要，我们先不要去想教人家哈，我们先想我们自己。好，就回到你自己里面。第一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仔细想想，好。对家，对家庭，对你的家，好，你有什么期望？也就是说，你真正的当初，也许你还没有成家以前，或者你有一个期望啊、哦，理想的家庭是什么样子？我真希望我的家，我将来的家要是什么样子？那个是什么样子？你们讲给我听好不好？父慈，有没有人帮我写？拿一个字写漂亮，帮我写好不好？
我没有字写漂亮
啊，没关系，比我漂亮就可以了。好，我们要父慈子孝，还有没有？
能够了解我，
彼此相爱，
能够了解我，
能够了解我。
完蛋了，发现中文会
分。一样一样，彼此彼此，
孝
孝顺的
孝，不对，这是记。
我们好像是这样子写的。
哎呀，糟糕糟糕，自己缺乏。
然后彼此相爱，是不是？刚刚我们讲，是不是我没记错？啊哈，然后父母能够被了解，好了，好不好？被所有其他人能够被了解，还有呢？
兄友弟恭。
还有兄友弟恭，那可不可以写在一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不可以写在一起？还有没有？
父母对子女有正确的教导。
父母对子女有正确的教导。OK。
哎，
可以。
父母能有正确的教导。
父母对子女有正确的教导。呀，公这边一点，这边两点，没问题。那是一个心，下面是一个心，没问题。
下次改正。
没有，这个不扣分。没有关系。还有没有别的？你的家还希望是怎么样子？
沟通没有问题，就是互相能够了解，
都
可以互相坦然沟通。
OK， 互相了解，坦然沟通。
写在这边吗？可
以吗 ？OK， 好。坦然，
坦然
沟通。
土，好，大家很了解我，谢谢。
还有没有？
有个快乐的气氛，
有个快乐的气氛，好。很好，还有没有？
这些都是人际关系，有没有包括其他的？
都可以包括啊，你
经济稳定啊，住。
OK， 好，经济稳定，很舒服，是不是？哎，
对，住行无缺这种，
衣食无缺 ，OK。好，还有没有？大家都很满意了吗？你有这样家，你就很满意哈？在家里有爱 ，OK。彼此相爱 ，OK。很好。不过你是强调是什么？彼此相爱还不够，还不够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
要超爱，父母的爱，
从家里给你，父母。OK， 父母对子女的爱。OK。
关怀呢？父母的关怀。
因为是他的意思，我们照他意思写，好不好？还有没有？彼此包容 ，OK。想想看，你的家是这样子的家，
不是？
你满意了吗？妈妈妈，
哦，
这样子
是
这样满意了吗？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民主
啊，
要有民主，
彼此尊重，
彼此尊重，彼此尊
彼此尊重，彼此了解。 OK， 我们有了解了吗？有，被家人了解，有哈。然后能够民主，嗯，你家
是要小时候希望还是现在的想法？
现在，你现在
希望我全家信主？
哦，全家信主 ，OK。
一起唱诗、祷告、敬拜。
有家庭的聚会，有家庭聚会。OK。
家庭环境清洁温馨。
OK， 清洁温馨。差不多了啊、哦，还有没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彼此相爱啊！父母能够爱子女，然后能够被家人了解，能够坦然沟通，父母对子女有正确的教导。有家里有快乐的气氛，然后经济稳定，衣食无缺，然后能够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全家信主，而且还有家庭聚会，然后呢家里是很清洁温馨的，
但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OK， 所以就是怎么讲，很放松。
对对 对， 对，
哎，很放，很安全，是吧？刚刚谁讲很放松，很安全。 OK， 安全轻松。 OK，
让 全家健康，很
健康。哦，全家健
康，
父亲好像朋友一样。你说那第一个可不可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样子可不可以？彼此相爱。
有时候我们不能对父母敢说什么。
哦、oh, ，OK、
yeah,。So,
所以是平等的。
通通讲。
啊哈哈哈。
坦然的讲。
OK， 能够怎么讲？我看看哈。OK， 好，他写说朋友般的父母可不可以？可以。好，写不下了，还有没有？是一个休息的地方。OK， 那跟安全放松可以吗？好。儿孙满堂，
很累。
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去做大家喜欢的事情。
OK， 有共同的兴趣，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是
兴趣，
不一定就是
全家一起做一件事。
大家得一起研究一件事，但不一定是
大家一样的兴趣。
对对，不一定是大家一起。
OK。OK， OK， yeah， 那就是好不好？我这样说，就是彼此生活在一起很有乐趣，可不可以？那就是同心合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是不是？其实有人被勉强的，他意思是说不要勉强的，是大家都愿意的啊，因为是理想的嘛。我们现在讲理想的，对不对？好，太好了。说三了没有？还有没有？
家里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很表达，差不多。
可以自我表达，是不是？可以自由的自我表达。
自由，对。家庭自由的家庭时间，家庭自由的时间，跟他们。
OK。这样够不够？家庭聚会够不够？
家庭聚会
够不够？还要玩，还要对，
有这样家好不好啊？我问一个问题哈，我们中间谁有这样的家？
没有。
对啊，好棒哦！
除了没有儿孙满堂，
除了没有儿孙满堂都有啦！哇，我们有人有哎、欸。还差一点点，其他都有了，感谢主。好，我问哈，在我们哈啊，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记不记得？好，你看到，哎呦，这个人这么体贴，还看他这个这么温柔，这么美丽，这么可爱，这么甜蜜，好，然后说这么样子的啊、懂事，这么样的，我想想哈，哇，我将来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些东西很自然都会发生，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当你抱这个婴儿刚出生，这个不是刚出生，这个婴儿开始会认得你的脸，看到你会跟你笑的时候，你那个那么爱他，然后你去想着说，这个东西你一定想要 promise， 不是说大部分的，要能够给的你都会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心理上是这样，我们心理上有很多的爱，所以我们都以为这会自然发生。OK， 那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讲的哈，大家也都同意是不是？有人不同意哪一些的有没有？我当没有哈，你不讲我当没有。你回家问你们家每一个人，大人小孩，你问每一个人，我跟你讲，答案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是这样，和乐啊，温馨啊，好，很放松，很舒服的一个家。OK， 当然包括什么经济什么东西的有。你要包括也可以，你不包括也可以哈。就是说你很放松，很舒服。然后呢，我们家中间，我们这讲了很多，是关系很亲密，每个人之间的彼此关系非常亲密，而且呢，互相喜欢。好，不但我们关系亲密，我们互相喜欢，然后我们觉得生活在一起很有乐趣，很喜欢哟。所以家变成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啊！这样家你怎么，你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想赶快回家。对不对 ？OK， 那如果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当初我们每个人家里每个人期望都是这样，我期望也是这样，而且我当初我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哎，奇怪，今天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只有一个人是好，其他人怎么都不是这个样子 ？OK， 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摆在一边，好，先摆在一边，我再问第二个。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 ？OK， 你想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来？好，我们生了孩子以后，我们开始给他定一个理想的目标，好，一个目标，好，一个期望，那个是什么？你生孩子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期望是什么？中间大概还是没有孩子哈。不过如果有的话，你会定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目的？你的期望会是什么？
希望孩子
将来是什么样？
孝顺，然后又聪明，又能干，又爱主，然后又很
哇，已经很长了。温柔体贴孝顺爱主，还有什么？
快乐
健康嗯哼，还有没有？
有爱心
OK， 他刚刚说爱主，你还要爱人，对不对？ OK，
有智慧
考上理想的大学这个很实际。 OK， 还有没有？有个很好的婚姻。 OK，
独立
还有没有？
那就是像爸爸吧。
、哦、要像爸爸啊、哦，对啊，如果都有你这样的家，儿子应该像你，对。
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吧。
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OK， 很好，还有没有？
他所做的都合乎神的旨意。
好，OK， 很好。 还好没有人跟我讲说要出人头地，要养生送死，还好没有人这样说哈。嗯，
为国捐躯，
为国捐躯。OK， 好，那如果说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刚刚讲快乐的人，我随便取一个哈，一个快，或是我们说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你要怎么样去做，这个孩子会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给他快乐，你怎么给他快乐？
有足够的安全感。
他有足够的安全感 ，OK？ 你怎么给他安全感？你怎么做会给他有安全感？
父母的个性要很稳定。
OK， 所以父母要有稳定的个性。哦，这越来越深了。OK，
逆境中也可以快乐，但是逆境也可以快乐。
好，
给他正确的观念。
OK。
可是有时候父母想给，就是他接得了。
父母想给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在教，已经在给他，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或者我已经在做，希望他有安全感，他醒来第一眼一定看得到我，可是somehow就是没有，
奇怪，问题出在哪里？真是奇怪。嗯，
因为孩子会被学校跟社会影响。
可是我小孩才一岁，
还没有受社会跟学校的影响。
你要吃三鹿奶粉。
那我问一下哈，他孩子一岁，他已经说了。那我们问哈，我们就说，我们很简单，我们说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快乐。那我问你们家的孩子快乐不快乐？不知道，不快乐，不确定。很快乐。哦，有人那么肯定，太好了，感谢主。他为什么那么快乐？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快乐。OK， 那这个也很正常嘛哈。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哈，你想要孩子健康，我们刚才有说孩子健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吃得好，睡得好，对不对？我们希望他也可以运动运动，对不对？好了，吃得好，睡得好，结果医生告诉你说孩子这些营养是不够的，你要给他吃维他命，所以你每天要给他吃维他命。好了，征战就开始了，有没有？你要他吃，他不要吃。每天要吃维他命，他就不要吃维他命。你看，那这个东西，每一天这个时候叫他吃维他命的时候，你们家是这样子的吗？是气氛快乐，是这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彼此相爱，是彼此包容，是孩子是快乐的吗？可是你是完全是出于爱，对不对？
对，
你很爱他，对吧？你希望他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中间有出了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办？好，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东西。OK， 好，你像你今天是一岁，我们今天是维他命，你再长大一点，你看看哈，你要教他做功课，你要教他弹钢琴，你要教他去练球，你要他去学心算，你要教他去学跳舞，你要教他是这个，因为刚刚谁说要考上个理想大学，对不对？你这些没有，你怎么上理想大学啊？你今天不是拿成绩通通拿 A， 你就可以上理想大学的哦。你要很多很多很多课外活动哦，是你要学钢琴、学小提琴、学什么东西，学一大堆。你看他到底能够学什么东西学成，对不对？打这个球、打那个球、打，你看哪一个球可以打得好，对不对？所以好了，这些东西就变成你要叫他去。OK， 那我们的征战就越来越多了。OK， 好，再不要再说，我们刚才还说要爱主，要爱人，还这个德育。那这个小孩子德性上的德育，你说这个东西不是就问题更大了，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刚刚哪位讲的，这个完全牵涉到你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孩子们怎么学，他不是你跟他讲，他是看你怎么做。 OK， 所以是身教，不是言教，身教最重要。所以你在教他，你知道这是对的，你这样教他，可是呢他眼睛是真的很大，看得很清楚的。我上次好像也举过一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好，这个有人打电话来了，然后就说， 叫小孩子接，小孩子接了，妈妈是蔡阿姨，就说最啰嗦，说我不在，你说我不在，然后回头跟小孩说不可以撒谎。 OK， 小孩子听你的还是看你做的？ OK， 对呀、啊，小孩子怎么学的？ OK， 所以我们这样到德育，要我们还要注重德育的时候，这下子就很麻烦了。 OK， 好，这么一来呢，我们相处不再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不是没有快乐气氛，是越来越不见了。 OK， 那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对家庭的期望跟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好，我们要看的一个就是说，你把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放在重要一点的位置上。 OK， 因为我们就说我们 priority 英文叫做那个你的首位，你就要先完成这个，再来完成次要的，主要的你要先就是看重，目标放在主要的上面。所以你放在哪里？ OK， 如果这个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就要竭力朝这个方向走。你看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要这个好，那可是呢那个又要另外一个，这两个有时候是有冲突的。那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中间在摇摆，又要这样又要那样，然后这个没有达成的时候，我们开始失望，我们开始哦怪孩子，怪先生，怪太太，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问题这个冲突就产生了。 OK， 有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要孩子有出息有出路，我们会牺牲掉这个，牺牲掉我们想要这个和乐的家。 OK， 所以，OK， 那我现在就问了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对教小孩子来说，哈，夫妻两个对孩子来说是父母是一个，你们两个是一个团队还是相敌对的？对教孩子上面，在教孩子的事情上面。是团队的吗 ？OK， 有的时候妈妈在说，在妈妈如果说妈妈是一个那个，就天天盯着你要清房间，要把你的房间清干净啊，每天叫他清房间，那孩子就很不高兴，就会反，就会什么，那妈妈就会生气，他会讲一些话让妈妈生气的，我就不高兴，我就不听，我就什么好，妈妈就气了。然后这爸爸呢，是其实不是觉得那个清房间没什么重要。那可是呢你说是团队，有一个办法就是说 OK， 那爸爸就走了，装没看见，没听到，不参与，这个是团队吗？什么样叫做团队？
妈妈说的对。
如果爸爸不赞成呢？OK， 所以我就说我们在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好会出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当我们两个人，任何两个人在家里面，任何两个人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 OK， 为什么问题会来哈？因为一有意见不同，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哎，谁对谁错，这件事情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或者是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对。 OK， 我们就开始在争这个东西。然后如果说我觉得我的比较好的话，那你就该听我的。那哪一个人会把别的比较不好的说出来？我说出来都觉得我是觉得是最好的，所以我都觉得你应该听我的。 OK， 如果你不听我的时候呢，好，我就开始觉得了，哼，我就开始觉得什么呢？我就开始说他不了解我，他不支持我，他不听我的，他老跟我唱反调。 OK， 他不体恤我，他不尊重我，那他不知道我在那边花了多少心血为这个孩子，不 appreciate 我，不够面子。 OK， 然后最后就说好，他根本就不爱我。当你有这些一连串一连串的思想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我们很自然很天生从小就学会的，我马上觉得说哎呦有点可怕，我怕了，我害怕。 OK， 我在害怕的情况之下，我就赶快要想办法自我保护。我们后面会谈多一点这个东西，以后我们有会多谈一点，我就要自我保护，我要保护我自己。可是当我开始自我保护的时候呢，你知道两个人之间就开始有距离了。所以你常常觉得说哎，我们恋爱的时候这么好，怎么他变了？ 好，我们说怎么后来不是这样子，就是怎么他变了 ？OK， 那这个距离一产生，好，就有问题了。OK， 好，可是当我们遇到冲突，我们开始不一样的时候，哈，我们一般人，大部分的人，也许不是你们，我大部分的人呢，他反应就是说，我要更加努力。那我就照着原来已经不 work 的那种方式，没有效果的那种方式，就在老办法了，我还再重复更用力，好，想要把它做成。那个为什么这个已经不 work 了，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我看别人我会看得出来，哎，你已经这样讲过，他不会听，这个东西不通的，不要这样讲了，你这样讲没有用了，我看别人我看得出来，我自己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就再继续努力。我们那个店里面会有一个情节，就是在讲这个。好，那个这个小孩这个数学就是画画画得很好，很有天分，可是数学很不好。那数学不好，这是新加坡拍的电影哈，以后会跟你介绍。所以数学不好不行啊，很糟糕了。所以妈妈就辞了工作，要教他数学，教他数学就说，小孩坐在这边，妈妈坐在这边，妈妈就用笔指这个加上这个减掉这个。就是等于这个，懂不懂？小孩说不懂。你再听一遍，这个加上这个减掉这个就等于这个，懂不懂？就他更努力，就声音更大，然后更用肯定的语气，觉得这样子讲了，小孩就懂了。小孩还是不懂，就妈妈怎么样，站起来要打人了。好，我跟你讲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懂，你怎么就不用心 ？OK， 找一个理由，他是不用心，孩子是真的不懂。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这么坚持哈，我们为什么会已经就是不 work 了？我们还一直坚持用，我们很多人都这样，也许不是你，不过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呢？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就是很固执，我们很相信说，只要我加倍努力，一定会成功。我们从小就这样教我们的，我们从小都不这样教的吗？你要努力就会成功，对不对？所以你要加倍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这是第一个我相信的东西。第二个呢，我不知道有别的方式可以把这个事情做通。我已经用了我知道最好的方式来做，不通。可是我不知道可以用别的方式。OK， 那我女儿小时候数学也是很糟糕，然后你跟她讲数目字，她因为她有那个。学习障碍，他那个数目字永远是不知道是几，二是五，五是什么，四是九，他这怎么看呢？我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数目字他永远不会，那你用这个加加减减他永远不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有这种学习障碍，可是我就买了一大包那个 gummy bear 那个小糖，然后就抓一把出来，我说好，这个是加减乘除这么学的，他一下就会。我说这边一共，我就拿这么一把出来哈。那这边你要拿，要给哥哥三个，要给他的表妹几个，要给他的爸爸几个，要给他的叔叔几个，然后你还剩下几个，这很清楚，他马上就出来，一点都不用那个，换一个方法 ，OK？ 那问题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换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用的已经是我所知道最好的办法了 ，OK？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算我知道一个方法，我不敢换，不敢用，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方法好不好，是不是比较好，我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不是好。比如说我以前的孩子不听话就打，一打呢他就听了。 OK， 人家跟你说孩子不能打，你看你的孩子被打成哈，这个就是窝窝囊囊的，就是那个哈，他不能用打的了哈，这个孩子吓坏了。那好，那不打要怎么办呢？可是我又怕如果不能，他这个造反了怎么办，就变野了怎么办，就不听话了怎么办，所以我又不敢，我还是照样要用打的。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好，那我们会坚持，这是对孩子间，你发现你们夫妻之间常常也是这样。这个我现在讲虽然是对孩子，不过就是我们人就是人，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去放在每一种关系上，你会发现是我们就是这样。OK， 那好了，这样子下去的话，你可知道这关系会越来越坏啊，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就变成泡影飞掉了。 OK， 好，那有一句话翻译过来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很好，我叫做至理名言。他说，假如我们不改变方向， OK， 最后我们八成会走到我们朝向的地方，有没有道理？OK， 如果我不改变方向，我八成会走到我朝向的地方。我今天我想要儿子好，可是呢，他那个好一他就是不听话，就是不乖，或是什么东西就是做不好，做不好我就打，因为我觉得他不用心。就像刚刚那个妈妈一样，觉得数学不好就是用打，就是得打，因为他是不用心，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还是数学好得起来吗？那我跟他关系是怎么样？孩子自己看自己是怎么样，他自我观是怎么样？ OK， 这个我们店里面都会看到。好好，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看法？
刚刚就这句话到底 是赞成还是不赞成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你是说不改变方向，
不改变方向
OK
就会走到我朝向的方向，
对，
到底是
不好。为什么？我朝的方向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是好的，可是我一直打孩子，我希望孩子有出息，可是我把这孩子打成一个完全没有出息的孩子，因为我一直打，我一直照同样，已经不通，这个方法已经不对，已经不好了，可是我不改，我就一直这样打下去的结果，就一定会走到一个一直被打的孩子，他自己的我感觉什么？他自己觉得我是烂透了，我糟透了，我什么都不值，因为他又怕被打，可是又做不好。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改变方向的话，你应该会走，你就是你希望他越来越走，就是反过来越来越自卑啊，就是他反而走另外一个方向去啊。
对 ，OK， 好。
是想要的话，应该是相反方向。
No， 因为我如果不改变我的方向，
对，
我想要是这个，可是我做法是这个方向。
你想要那个方向？
我想要孩子好，我想要孩子有出息，是我想要的。可是我走的方向，我走的方向，我打他嘛，我走的方向是往那个方面走。我虽然是这样子想的，可是我是这么走的，所以我如果我不变的话，我一定会走到道的地方。这还
是你想要的，就是你相反的。
对，因为我做法错了，所以你想要可能是对的，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做法刚好跟这个是错的，你会走到你走的方向去了。
你会走到你不想要的方向。
对，因为你一直在走。我们刚刚讲说，你遇到冲突，遇到那个时候，你会一直顽固的，一直用老方法，一直在试嘛。那你这个老方法一直试，就是走的意思是错的方向，那个方向已经不通了，这条路绝对不是走到你要去的地方，可是你不改，你一直这么走，那一定会走到那个你不要去的地方。
对，八成会走向我不想要的地方。
哎，对，就是你朝的那个方向，你做事的那个方向，你做法的那个方向。很绕口是吧？那个翻译过来，对不起，我也不会翻。
英文什么意思？
英文啊，我没有把英文写下来，就是Yeah， 我想是 ，if you don't change your direction， eventually you will toward the place you going。因为你不知道，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样子做会到那里，可是这个做法是错的，那所以你这个错的做法就一定会走到错的地方。好。
嗯，就是你没办法，就有的人哈，就是有的人对方向感很好的，他就觉得怎么会有那种入戏的人，就想怎么会？
呀，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东西哈，因为
他没办法，
这是脑子的结构问题，脑神经的结构问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那所以这个啊，不是说他就是笨 ，OK。
对。
只是说他这一个地方脑神经跟你长得不一样 ，OK？ 那他可是他那个，因为我们要说啊、哦，我们就说没有说 IQ 不是一个证明你聪明不聪明的东西 ，IQ 是一个你适应这种教育程度的在哪里 ，OK？ 这种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方式，你从这种教育方式你能够学的程度在哪里，那是你的 IQ 结果。所以我们叫做那个测验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叫 intelligence test， 那种东西呢有2000多种 test， OK， 那 test 最后可以找到你脑子每一部分每一小部分功能有多少， OK， 所以那个整个加起来才是这个人到底聪明才智在哪里。所以一个路痴就跟你要很可能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根本他不吃辣一样的，脑子在某一个部分一样不 work 的，就是一样跟人家 架构不一样，不是这样通的。 OK， 那我知道这个心理上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不过那个就是如果有我们讲到青少年会谈到一点点脑神经脑的构造，会谈到一点点。 OK， 那时候我们也许有兴趣再多谈一点。好，我们现在认识了第一步哈，我们就认识你自己。好，那认识自己，我们最后一个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OK， 探讨的是你的教养方式是怎么来的。 OK， 你这么教孩子，你这个教法是怎么来的？ OK， 根据一个统计哈，82%的人他的教养方式就是完全抄袭他父母的。他是怎么长大的，他父母怎么教他的，他就怎么教孩子，82%的人。 OK， 有11%的人呢是我就是不赞成我父母教养方式，所以他用完全相反的教养方式。有11%是完全相反，跟父母的教养方式完全相反。 OK， 另外有7%的人就像各位一样来学，我们来学怎么样是比较好的，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OK， 我们学的，这是7%，这7%就是那个改变方向的人，所以他会走到他真正想要去的地方，不是他朝向的地方。 OK， 所以你教养方式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你父母对你的教养方式。 OK， 我们是照单全收，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思想的话，有的时候你是很不同意父母，就说小时候我记得就说看到一家人，他们如果小孩大人讲话小孩插嘴啪就是一个耳光。你看那家很凶， 那爸爸是军人哈，那我们的邻居，结果呢我就记得是这样，结果长大了没有多久碰他也是，耶，就说碰他也是一样，他小孩子什么讲话不听啪一个耳光就上去了。他小时候他恨透了被打耳光，可是他不知道有别的方式，他觉得不对啪一个耳光就上去了，很顺。 OK，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们教养方式怎么来的呢？是你的排行。 OK， 我们在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排行的也叫出生次序不同，应有不同的教养方式哈。我们先把第二个父母应用的方式那个盖起来，我们今天先不看这个，我们先看第一个个性的特征，你看对不对？这个不是，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绝对不是一定都是这样，只是一个统计，很多人是像这个样子，大部分的人好像这样，而且这个统计是美国人做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所以呢可能又有一些差别，可是我们可以做参考，可以做参考哈。比如说你说头生的长子或长女哈，他说呢这个老大好，他常常是要为弟弟妹妹的行为负责。 OK， 所以这个老大通常是一个非常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OK，然后呢因为老大在下面一个没有出生以前呢他都是跟父母，所以他跟有权威的人相处就比较容易，他知道怎么去跟有权威的人相处，所以他关系会比较好跟有权威的人。 OK， 然后呢这些人因为他负责，而且父母第一个孩子要求都很高很严，管的也很就是怎么讲要照最好的方式管。 OK，所以通常老大的比较被发挥的多，就是说他的potential 叫什么潜能，他的潜能被发挥的比较多，所以他们通常是有高成就。 OK， 那好，然后对弟妹来讲，那小的时候你差一岁就是差很多，他永远是对的，所以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对的。 OK， 常常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是完美的，好，然后比人家都棒一点，因为都是跟下面小的比嘛，所以他都是比较好像超人一等的。我们中间有没有老大？有多少符合你？你说有多少符合？也是有点像，是不是？你在一群人中间很容易看出来谁是老大。那个整整齐齐，头发一点都不乱，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规那东西是有条有理，这通常都是老大。你可以做老板的，做什么的那个，通常都是老大。OK， 好，这是老大。好，如果你是老大啊，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对你的啊教养下面，因为虽然我们是同一家人哈，因为还因为你的次序，也因为家里经济情况改变，所以父母教你的方法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样，你领受的不是每一个都一样。OK， 那你在如果你是老大，你有这些特质，然后你领受父母的关怀或是管严特别严或什么，所以你的教养方式也受了影响。OK， 如果你是独生的，你是唯一的一个独生的子女哈，那你需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为什么你会需要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知道吗？因为都是大人，就你一个小孩，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父母之宝贝一个，所以有人来就喜欢 show off， OK， 就要 show off， 就要你表演或是要什么什么啊，大家都哦好棒好棒，所以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有价值，是被爱的，是被注意的，那个时候你才觉得有归属感。所以这个时候你常常就会变成养成你需要，如果你不在表演不那个时候大人讲大人的，你就被忘记在一边，你是小孩嘛所以你会常常需要人家的注意，所以你希望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OK， 那所以不需要责怪自己，也不需要讨厌人家骂你，你要了解自己是为什么会这样哈。然后在许多方面呢你缺乏自信，为什么独生子会缺乏，独生女会缺乏自信，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父母帮他做的太多，因为只有一个嘛，啊，都什么都帮他做好了，他自己从来不需要做什么。那不需要做，你不说，哎呀，那不是太好了？我真希望你就躺着，什么人都帮我做好了最好。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讲，当他能做的事情你不让他做的时候，或者是说他能做做一半你帮他做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说我做不好，好，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能。所以他会没有自信 ，OK， 然后呢，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别人能干。那你想想看，小的时候哈，两岁三岁的，哈，如果是老大还没有小的，好，那或者是说你是独生子的话，两岁三岁出门，哎，来那个穿袜子了，穿鞋子了，两岁三岁小孩，我自己要他自己穿，那自己穿弄了个半天也穿不上，就是很慢。那我们急着要出门，哎，来来来，我帮你，啪啪啪就把它一下子穿好了。然后呢，左脚右脚穿错就把它换过来，就我们就会帮他 ，OK。那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说，呀，是我做不好，我又弄错了，我又很慢，我又来不及了，就耽误了时间了。所以他的感觉就是自己不行，啊，没有别人能干，别人是大人，是父母 ，OK。然后呢，他也比较有责任感。Okay， 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什么东西就盯着他，所以他必须要完成，有的时候像功课啦像什么啦哈，所以比较有责任感。所以如果别人不听他的时候，他就不要跟人家合作，因为他独一个是惯了，就是他要什么就是他，因为都是大人，他是个小孩，都是迁就他的。那如果你不跟他，他就不跟你，不听他的，他就不跟你合作。 OK， 这是独生子女的一个特性。好，每一个都有他的道理，可是绝对不是一定是这样，因为有的没看也看家庭啊，有时候家庭有些什么事故或者有什么，那个会颠倒。然后呢，男孩女孩好也会，因为比如说长女，然后下面生了两个女儿，然后第四个又是儿子变成长子，那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说上面一根下面一根中间差了五岁以上，那下面这个其实又是老大。差了五岁以上的时候，这个下面这个又变成老大 ，OK， 所以有很多很多变数在里面，只是大致上差不多是这样哈。如果你是老二的话呢，人家都说老二最难搞，为什么？因为老二出来就没有地位了，有一个大的在上面，所以他老要跟他竞争，老要想要赢过他。可是如果赢不过老大，他就怎么样？他就走相反的路，走不一样的路。比如说，如果是家里很注重成绩哈，所以就看着老大，那么老大成绩很好，这老二赶不上，老二就干嘛？去搞体育，他就不搞成绩，他成绩就很烂，他就搞体育去了。OK， 这老二。然后呢，所以他很多方面跟兄姐要相反，完全相反。那也常常在，因为自己那都是大的好，大的乖，大的听话，大的怎么负责任， 所以这个老二就这个就是什么都是大，那我嘞，他有时候就会反叛，要找自己的定位。OK， 夹在中间的，好，有的时候老二就夹中间，因为下面有个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中间的什么老二、老三、老四，那中间反正下面有小的，上面有大的，夹在中间这些是呢，他觉得没有人疼，不被爱，不被重视。因为大的是大的嘛，是老大嘛，哈，小的是老幺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中间总是比较少一点注意力，啊，那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很敏感，有时候会很苦读，那有的时候呢会报复。OK， 那我的一些 case 里面就有这样的小孩在中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搞，后来那我们下次看到应该不一样的教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做哈。好，然后可是呢他在家里是很难搞的一个，可是在外面可能人缘很好，而且他会帮人家调和，他会调解人家中间的纠纷问题。 OK， 好，这是夹在中间的夹心饼干。然后最后老幺，那老幺呢就是看看就说上面有多少了，通常就是说好，这个爸爸妈妈啦哥哥姐姐啦都宠他，宠得要命， OK， 都很宠他，那所以这个他老是像长不大的 baby。 OK， 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哎呀反正什么做坏了有人帮他收拾，有人帮他负责。 OK， 所以他也不用负责任，也不用，所以想要天大家有高个子挡着，所以他根本就不没他的事，他只要搞他喜欢的，弄他高兴的就好，所以他常常纵容自己。好，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老幺，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老你看看对不对，你是老幺，哎，对不对，很对OK， 好，然后呢他比较这种因为他可以很自由发挥自己，所以他们比较有创意，好，比较叫做 creative， 比较 creative， 然后也比较聪明。因为你知道小孩子，我就说用不是只是上课学东西哦，他平常都在看都在听，那上面哥哥姐姐什么都会了，所以他跟着都会了。我记得我们家是四个，我们那个老幺，那个他还没有上小学，他整个那个课本全部都会背，因为我们都在家里背书不是吗，天天背，他背给我妈听，他听多他都会背。他在小学一年级吧二年级，九九乘法表他全背完了，因为我们通通在背九九乘法表，那所以小的就聪明，最小的就聪明。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对你的教养方式也有影响。好，你怎么教孩子你有影响。你想看，你如果是老幺，什么什么都不管的话，你跟他是好朋友，你跟你的儿子你可以是很好的 好朋友。那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一样，两个都是孩子，一起玩，一起呢很开心很快乐，不顾后果，可以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教养方式也受了你的出生次序的影响。好，有一点啊，你有问题，对不起。
老师，你刚刚说就是这个顺序，其实如果中间差五岁以上的话，
嗯哼，又是从头来过。
就所以，就像老幺哈，假设中间差了八岁、七岁，
嗯哼，
那这个老幺可能就变成是
老幺就开始有长子跟独子的特性，
一点点特性这样。
很可能是全部很多的，
就还包括独子的
这样。因为你是老幺了，下面没有了嘛，所以你就变成独子嘛，又是长子又是独子，嗯，呀呀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一定的哈，就是都是有很多变数在里面。好，还有一点我们要来讲哈，不管你觉得你多爱，你真正的或者你自己心里你有多爱你的儿子女儿或者是你的配偶，不管你有多爱，只要你行出来的行为，好，你对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呢没有爱，就叫他们不觉得，他不觉得有爱的话，那个就是不爱。 OK， 我们有没有人考虑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再爱他，可是如果你表现出来的行为他不觉得有爱的话，他就觉得你不爱他。很简单，我们刚刚叫他吃维他命，叫你吃他命又忘了，你怎么经常忘，你怎么那么故意的，你不听话。好，你爱他爱的要死，你要吃维他命，他听到什么？你在骂他，这个他听到的你的这个话，给你看你这个表情，你这个脸色，你这个眼神，他有没有觉得被你爱啊？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你不爱他。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了，我要怎么做能够让这个小孩，这个对方，我的配偶，这个人感受到我的爱。我的爱是很多啊，我要出他命，我的爱是很多，可是他没有感受到，所以我要怎么做能够让他感受到爱，这个是我们大家的挑战。 OK， 每一件事，每做一件事，我如果能够先这么想，不，当然不可能每一件事，大就说主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我们从一件开始，我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表达让他能够感受到我的爱，这个是重要的。 OK， 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这个是我们要自己去做的一个功夫，一个工作。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那个？我们还有五分钟，所以我想要不要开始下一个主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讨论？ Yeah，
你刚刚讲的次序的不同是做父母的次，他自己在家里排行的。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你
自
己。
那像老大，如果你是老大，你是不是对你的孩子就比较权威？
对，很多是这样。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出生次序是老大，你通常用权威式的方式，通常。
如果你是中间的话，你可能
不一定，中间就不一定了。你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认同是什么？好，你如果说你觉得是说父母是很不关心、很不爱你 ，OK， 你不会认同他们，你会用自己一套，所以不一定是什么。你也许觉得很羡慕老大的那种关爱，所以你可以可能用那种方式，你也许就说那你也可能是权威式的。
我不是说你的小孩如果是这些顺序的话，你要怎么样去避免他往那方，
那个要，那个我们下面要讲，我们可是我们今天我现在讲是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我先看我的出生次序是哪一个，然后所以我的特性会是什么，我跟父母的关系会是什么，所以这个东西都影响我怎么教我的孩子，我对孩子的态度呀。
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的年代孩子越生越少，
嗯哼，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蛮好的，就是如果我们把第一排都拿掉，
嗯哼，
因为现在已经孩子都生一个，最多两个，
嗯哼，
所以谈不上长子次子中，但是呢，留下这两个的时候就很好。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有缺乏自信，那我们做父母亲的可能就应该比如说提供他跟孩子其他孩子一起学习的机会，
嗯哼，
而反而不用去着重他是独生次子，因为很可能一个家庭都只剩一个孩子还两个孩子，
嗯哼，对对，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
同意，
我们把这一排拿掉，搞不好整个表会更好
呀。好，这个建议很好，不过这个就是一些人做的统计的结果。好，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一个两个，现在是大部分真的都是一个或是两个了。那不过我的教会里面很奇怪，很多人很多家就是三个的最多，三个孩子的最多。好，那这样。
那像说最后一个问题，
嗯，
那很多父母他的表现已经说让孩子觉得挺有爱的了，
嗯哼，
对他好，也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你不要摇手啊，
嗯哼，嗯哼。对，我们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是我们下面哈不同的教养方式，这还有那个孩子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探讨，我们会找出问题所在。因为我们现在说怎么奇怪，你怎么教我已经怎么做，所以我不喜欢教方法就是这样，因为教的方法就是说你一个方法要去，孩子每一个不一样，而且跟你原来的关系已经在一个程度上，你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就 apply 这个方式，有的时候真的没有效果。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先看自己，先把自己认清楚，然后我们去认识孩子，把孩子认识清楚，然后两方面的交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哎，问题在哪里，然后应该怎么做。
那你说那孩子会不会遗传父母的？
遗传
生下来就遗传父母的性格，就是那么倔
强
不改。
孩子生下来真的就有遗传上的性格，有，可是
父母生出来两个孩子也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呀，可能很可能呀，很可能。
三个数以上吗？
每一个都有它的独特性的，都不会一样的。
那这一个父母就生了孩子。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